书接前文，
圣手昆仑侠圣婴现在可以说呀，完满的完成了任务。什么任务？国宝珍珠佛到手了，飞天鼠秦游抓住了，但是还差那么一点儿，还没送到北京。只要交给官府，这可以彻底画上个完满的句号。越是在这时候，人心里压力越大。昆仑侠圣婴一边走着，一边心里想：但愿苍天睁眼，神佛保佑，这一路之上平平安安，保佑弟子完满完成任务。真要把这件事情办完了，我呀决心不保镖了，60多岁了，抛家舍业，提心吊胆，这是何苦啊。这回啊金盆洗手，彻底不干了。回到祖籍直隶茂州古昌村盛家寨，回家一家人团聚，孝顺我老娘，我也养老了，到了时候我儿孙满堂，多美呀！我这是干什么呢？这是奔波劳碌啊，脑袋掖到裤腰带上，不知什么时候就发生意外呀。现在的昆仑侠是心灰意冷，其他的人都有自己的想法，也都在想千万别发生意外。这车子照样往前走，啪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，鸡噔嘎噔，鸡噔嘎噔，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。秦游这想在车上躺着，胳膊腿都捆着，他闭着眼睛也瞎琢磨，他就盼着来人能把他救了。秦游心说话：我这次要能得救，我呀也不争了。我也找地方一眯呀，阿弥陀佛，我就算捡了条命啊。他也胡琢磨，正在这么个时候，车子不走了。圣婴打断了思路，心说话怎么不走了？抬头一看，闹了半天山路啊，放倒了几棵大树，这树都挺粗，正好把这个道给横上。心说话，谁家放树这么放？让黄三太等人过去把这树挪开。正在这么个时候，就见伏兵四起，从山石喇子后头每棵树的后面嗷蹦出来40-50号。这些人都用黑灰抹脸，卷帕罩头，手中拿着刀枪棍棒，而且背后都背着弓，还背着箭壶，都带着弓箭。为首的是个矮胖子，这人短粗胖，四肢也短小，没脖子，肉乎乎的圆球脑袋，大辫在头顶上盘着，长得是阔口咧腮，一对火眼，手里使着把刀，就好像铡草那小铡刀差不多少，磨的是锃明刷亮。一瞅这家伙愣头愣脑的，就不是个善茬子。这小子越过大树，把刀一横，呆，站住，别往前走。众人不知道怎么回事啊，看那样是劫道的，又不像，不是劫道的，这是干什么呢？圣婴怕发生意外，赶紧到车子前头，让蒋伯方、黄三太等人闪退一旁。圣婴看了看这个年轻人，用手点指：“哎，我说对面来人，你要作甚？你要干什么呢？”就见那年轻人把刀晃了晃， 打量圣婴，怪眼圆睁。他不说话，先叫唤。贾明乐了，哎，我你叫唤什么呢？就那一块骨头你自己啃得了，你怎么还护食啊？圣婴狠狠瞪他一眼，贾明一吐舌头不言语。就见对面这人说话了，哎，我先打听打听，老头你叫什么名？啊，老朽圣婴便是。什么？你再说一遍。我叫圣婴，圣子川。
嘿，
我告诉你，我等的就是你，老匹夫。没想到我真把你等着了。我再问问你，你后面那辆车上拉的是什么人？盗宝贼飞天鼠秦游。
嘿，
哎呀呵，我真来着了。我要想救的就是秦游。圣婴，听本少爷的良言相劝，你告诉你手下这把人把兵器放下，我让人过去拿条绳把你们全捆上，然后把你们带到我的庄子里头，面见我家庄主。如果你圣婴命大，恳请我庄主高抬贵手，背不住把你们饶了。如果庄主不答应，你们一个也活不成。把人给我放下来啊，准备绳子，把圣婴给我捆上。您说这不有神经病吗？哪像说的那么简单呢？圣婴一听真是啼笑皆非呀。年轻人，你贵姓啊？少问，有名有姓，不能告诉你。方才你说把我们捆上面见庄主，请问庄主是何人？
别问，什么都不能跟你说。
那你为什么要捆我们？为什么要劫秦游呢？
为了，你也别管为什么，我就是要捆你，我就是要救秦游。
少说废话，圣婴，看这意思你有点不服吧，是不是啊？好，你不服没关系，本少爷叫你服。
拿命来，肉
往前一纵，是抡刀便动。圣婴心说神经病，真是人上一百，形形色色呀。我这位跟愣头青似的，他是干什么的？往左一闪，刀砍空了，刷右一刀，圣婴一闪又砍空了。他一刀紧似一刀，一刀快似一刀，圣婴没还手，只是左躲右闪，一边闪一边问他，年轻人且慢，年轻人切莫动手，能不能把话说清楚？哎，有话我也不说，你拿命来吧。招刀招刀招刀招刀招刀招刀招刀招刀招刀招。蒋伯方受不了，蒋伯方心说，我三哥这人怎么越来越窝囊呢？难道人老了都这样？我将来有一天也这样？你也太软弱点了，像这种混蛋你让他什么？光天化日拦路抢劫，本身就犯了王法，要不教训教训他，这还了得吗？杨五爷也没跟旁人商量，抡大棍就过去了。三哥你闪闪，他把圣婴往旁边一拨了，抡大棍跟这年轻人斗到一处。年轻人一看换人了，面前来个漂亮小伙，手使一条大棍，又长得真带劲。你是什么人？飞天玉虎蒋伯方，你蒋五爷？没听说过有你这么一号。
你想替圣婴拔号？
好嘞，
我先要你的命。接招，唰，蹦起来，恶狠狠一刀奔蒋伯方就砍下来了。你看圣婴有容人之量，蒋伯方可不买账。蒋五爷横棍往外招架，开呀，这一刀正好剁在亮银盘龙棍上了。这飞天玉虎两臂一晃，得多大的劲儿，两件兵器这一碰，热闹大了，十排排砍上。这年轻人震着手腕的发麻，他来了，哎呦，人他手中这把刀就飞了，飞出去十丈多远，落在山坡。这年轻人一抖了手腕子，哎呀呀，好小子，好大劲儿！下半截的话还没等说出来，再看蒋伯方手腕子一翻，一上是下，你可在这边，蒋伯方这手也太狠点，头一下把刀崩飞了，一翻腕子棍子下来了。没等那年轻人反应过来，这一棍子正削脑袋上的，咔嚓把脑袋给击碎了，打了个万朵桃花开。这位下半截话没等说，哭啾就死在这儿了。圣婴在后头一看，哎呀五弟，你呀，蒋伯方也有点后悔。五爷心说，这怎么回事呢？我刚才还劝我自己，我现在点到为止，教训教训他，往后别像秃尾巴狗似的说话这么说。哪知道这小子太不禁揍了，刚一比划死了。可这也不怪我呀，蒋伯方还觉得挺委屈。但人死不能复生，后边那么多人，那玩意儿就乱了。各个兄弟，哎呦，少庄主死了，快点开弓放箭。他们都带着弓箭呢，对着蒋五爷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。那个年月，除了火枪之外，就是弓箭了。大将军不怕千军，就怕寸铁，那玩意儿速度也快，杀伤力也大。蒋伯方一无盔，二无甲胄，又没有盾牌，那真给射上，那也不是闹着玩的。蒋伯方晃动亮银盘龙棍，是拨打标灵箭。可对面真有几个不怕死的，在弓箭的掩护之下冲上去，把死者架起来拖归本队。其中可能那个头喊了一声，弟兄们，风紧扯乎，这是黑话，就说形势不妙，快跑。嗡，抬个死人钻进大山，众人也没追呀。圣婴赶紧过来，用手点指蒋伯方，五弟呀，你呀，你手太黑了。哎，三哥，别说了，我现在追悔不及呀，我瞅他那个横劲儿啊，我以为他有两下子，我一砸他，他一躲，不就完事儿了吗？谁知道他是个窝囊废呀，一下没躲开，把命交代了。您说这事怎么办？石俊山就说，算了，人死不能复生，那已经打了怎么办呢？可也不知死者是谁，也不知道这伙人是哪儿来的。这场风波过去之后，圣婴命令黄三太、贾宁等人把横在山路的树啊全都搬开，继续前进。哇哇哇哇哇！啪！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。车子往前走着，老少英雄谁也不说话，心情呢觉得压抑。
在这到南京还得有几天的路程，现在九顶铁叉山的山路还没走出去，谁知道还会发生什么事儿？那么蒋五爷呢，心里凹着，低着头也不言语，就这样车子往前走，走到日色平息了，眼前闪出一座村镇，界石牌上刻着大字，写着芙蓉镇三个大字。这会儿是人困马乏呀，走山路也不得休息，颠簸不平，上岗下坡蹲的腿肚子都疼。一看这村镇了，贾宁这老肠子跟老肚子就打开仗了，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。哎，我三大爷，我跟您这商量点事儿行不行？走出一大天来了，又渴又饿又累又乏，我咱到这个镇子打打尖，治治肚子，你看怎么样？其实贾明提的一点不过分，盛英也感觉的有点乏累，跟大伙一争取意见，众人说好，进镇子起码找个饭馆咱们吃点什么，另外那牲口也得喂一喂，大家一致同意，就进了芙蓉镇。刚进镇子，就见对面来了一伙人，能有二十来号子，为首的是个高个子老者。这老头长得怎么这么高啊？比圣婴能高着一头还挂零，宽宽的肩膀，面如滨州铁，花白的胡须，高高的颧骨，四棱的下巴，二目牙塞金灯相似。由于他个高特显眼，往圣婴这么看着，说时迟那时快，两方面的人就离近了。那个人上一眼下一眼打量圣婴，主动走上近前，一躬扫地。老英雄留步，我借问一声，您是圣手昆仑侠吗？呀，圣婴心说在这遇上熟人了，但是看一看不认识。哦，在下正是圣婴，您是？哎呀，昆仑侠呀，您不认得我呀，但是我可知道您。谁不知道金镖将圣手昆仑侠呀？您的名声太大了，三只金镖压鹿林，甩头一子震乾坤呐、啊，一口鱼鳞紫金刀威震八十一门。我太仰慕您了，没想到您的金身大驾路过我这小小的芙蓉镇。我在这恭候多时了，老侠客千万不要越门而过，到我家少坐一时，哪怕凉水温热了您喝一口，您算赏了我的脸了。老侠客里边请吧，来人呐，快回府送信。和时间不大，又吹喇叭又敲鼓，哩啦哇哩啦哇，叮叮咚叮叮咚，哩啦哇哩啦哇，这芙蓉镇整个都开了锅了，男女老少涌上街头，把圣婴众人给包围了，都来看新鲜。人们一边看着一边指手画脚，哎，谁叫圣婴？就那老头，花白胡的，哟，老头长得倍儿棒啊，年轻的时候一定是个漂亮小伙，哎，年纪大了也不难看呐、啊。你看平头正脸，长得多威风啊！我那小伙长得更帅，那谁不认得？他们指的是蒋不方。哎呀，有几个漂亮，哎，看那还有个麻子脸啊！我那位长得可难点啊！你看那块，我那小瘦的长得跟干巴鸡差不多少。芙蓉镇的人，你讲究什么都可以啊！大伙一边指挥一边笑， 盛英不知道这老头是谁呀、啊、怎么能上他家去呢？但是看着人家这份盛情，深受感动。老朋友，请问您是哪一位啊？我等无功受禄，寝食不安，请您把姓名赏下来。小老二姓龚啊，我叫龚世成，江湖人称安良侠。
哎呦，
盛英想起来了，离开余家庄的时候，西方大侠沙国瑞提过这个人。沙国瑞说得清楚，你要路过芙蓉镇，我那有个好朋友安良大侠龚世成，龚大侠，我们是磕头的把兄弟。当初呢，连如意和尚、我还有龚大侠，我们冲北磕头，八拜结交，我排行在老三，龚世成是我们的大哥，为人豪爽，你有什么事儿，你就尽管找他，他肯定有多大的力量，他帮多大的忙，不会藏假的。这话说过，盛英心里头有数，没想到这大高个的老头就是龚世成安良大侠，也不知道他听谁说的，我们来的这么巧，两方相遇了。哦，盛英听完之后一躬扫地，您就是安良侠呀，我听西方侠沙国瑞跟我介绍过，那是我们老三呐，磕头的把兄弟，赶紧往里请，往里请，往里请。在家靠父母，出外靠朋友，说明盛英的人缘好。再看龚大侠在头前引路，有人在这开道，让这些男女老少闪开，闪开，闪开，闪开，闪开，赶着车辆进了庄。简短解说，到了龚世成的家，人们进了院，主要这车上的禽牛不能让他跑了，黄三太、凤凰、张七、红旗、李玉把他给架下来，贾明拎着大锥子跟着。
嗯，听了啊，小子别打歪点子，你要不老实，噗，我先给你卯个眼儿，先把你的懒筋给你挑下来，让小子你残废受罪。
老威胁他。等进了院之后了，盛英先说这事儿，龚大侠，哎呀，太给您找麻烦了，一个是我们人多，二一个带着罪犯，要移交给官府呢我们就解脱了，现在还没有，所以麻烦您呢，先得找个地儿，怕他跑了我们得严加看管。行行行行行，房子有的是，嗯，你们看看这间怎么样，先给秦友找地儿。转过正厅是东院，东院的房间都挺高大，靠着里边有间仓库，龚世成让人把仓库打开了。盛英进来一看，可是仓库用石头修的，又宽又高又大，里边还发印，这地也是石头的，小窗户不大，上面都有铁条，因为仓库嘛，装东西的地儿，怕东西丢了，但这屋闲置没用，因此是空的。龚世成用手一指，老侠，您看把这个罪犯搁这屋怎么样？很好，很好，很好。那窗框上有铁条啊，那铁条比大拇指还粗，就这样用绳子吊好了，把飞天鼠秦游捆在这儿。秦游心想：天哪，但不知我能不能逃走。